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想要和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《百善孝为先》。今天和大家分享德育故事中的序余部分。德育故事分为四册，共收录了768则古圣先贤的德行故事，每册有8个德目，每个德目都有24则故事，每24则故事之后都有一篇序余作为这一德目的总结，其中的道理都彰显得非常透彻。通过阅读德育故事中的序余，我们能更深入、更明晰地理解每一个德行的道理，并知道如何在生活中落实。德育故事是很好的传家宝，如果我们每天跟孩子讲一则故事，就等于将768位圣贤请到家中教导我们孩子。德育故事的作者是民国时期的蔡振深先生。蔡先生的父亲非常用心地教育他，四岁时他的父亲就陪他读《孝经》，十几岁时他已经通晓了45经，父亲每天都给他讲德行故事。蔡先生长大后就把父亲讲的故事汇集起来，编撰成了这本书。让我们来看孝篇的第一则序余。序余就像是蚕茧中的蚕丝全部抽掉以后残留的一点丝，这是蔡先生的自谦，他希望自己汇编的这部分内容能给大家一些启示。福孝德之本也。说文解字上提到，孝，善事父母者，就是用心地侍奉父母，这就是孝。能体会父母生活和精神上的需要，理解父母的志愿，在父母犯错时能柔和善巧的规劝，都是善。从老省，从子。孝这个字，老下面是子，代表父母祖先念念为下一代着想，子上面是老，就像孩子背着父母。奉养父母是每一个子女天性的流露，叫子承老也。孝经说，孝子之事亲也，居则治其敬，养则治其乐，病则治其忧，丧则治其哀，祭则治其言，吾者备矣，然后能事亲。古圣先贤将孝的行为归纳成五条，我们落实的时候可以跟《弟子规》相结合。居则治其敬，就是父母呼，应勿缓；父母命，行勿懒；父母教，须敬听；父母责，须顺承。这都是恭敬心的具体表现。奉养父母的时候，要让他们感到心情愉快，所以冬则温，夏则静，晨则省，昏则定。我们每天晨昏定醒，父母看到就会很高兴欢喜。亲所好，力为具。如果我们在学业、事业、家庭和人际关系上都表现出色，父母会感到安心和自豪，这也是养则治其乐，病则治其忧。这个忧是感同身受，当父母生病时，我们应该愿意为他们分担痛苦，更重要的是找到好医生、好方法，让父母早日康复。忧的同时还要积极解决问题。丧则治其哀，父母离去了，我们应该庄严肃穆地处理丧事，更重要的是缅怀父母之德。祭则治其言，在祭祀时要非常恭敬庄重，所谓视死者如视生，慎终追远， 民德归厚。接着说，君子之事亲孝，故忠可宜于君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事亲孝，故忠可宜于君。人的道德德行都是从孝、从悌、从家教中延伸出来的。忠臣出于孝子之门，一个人能孝顺父母，到学校就能尊重老师，到各行各业去学习，对于教导他的师傅也会像对待父亲一样。一个人能友爱兄弟，到学校就能友爱同学，到不同行业一起工作的同事也能彼此相处融洽。人与人之间的道义都是从孝悌之心延伸出来的。故忠可宜于君，也是告诉我们，忠臣出于孝子之门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落实孝道从爱护自己的身体开始。因为我们的身体来自父母，是父母的延续。一个有孝心的人，连自己的头发、皮肤都很爱惜。一个人做事谨慎，不慌张，他的心就缓和柔软，能够从容地应对，生怕给自己的身体或者父母带来伤害。所以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早睡早起，保持均衡的饮食，定期锻炼，保持良好的心情，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忠也。立身就是成就人格，成就德行。行道就是能把伦理道德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工作中，成为社会的榜样。孝经中说，夫孝始于事亲，忠于事君，忠于立身。孝道的落实从孝养父母开始，然后进入社会，为领导和国家做出贡献，最后成就德行，这就是立身行道。因为我们有德行，名声好，这就是大孝显亲，扬名于后世，使孝道更加圆满。小孝用力，忠孝用劳，大孝不愧。这一句出自《礼记》。孝经中提到五种身份的人如何孝顺父母，首先讲到天子，爱敬近于世亲，而德教加于百姓。天子不爱护人民也是不孝。诸侯不能骄傲，不能放纵，要照顾好这一国的人民，这是孝。用天之道，分地之利，谨身节用，以养父母。这是指普通百姓，要让父母在生活用度上没有匮乏，在工作中真正利益他人，这是最基本的孝道。这里讲的是小孝用力，忠孝用劳。劳不是指体力劳动，而是尽心尽力地做好本分，也是凸显出能把道德学问落实在工作上，利益到一切服务的对象。大孝不愧，这个不愧代表精神长存，用自己的孝行感动身边的人，成为社会的榜样，这就是大孝不愧。接着说，事关乌鸦反哺，羔羊跪乳，禽兽尚之孝，可以人而反不如乎？这里举了两个动物的例子，乌鸦叫雌乌，它也爱护自己的孩子。小乌鸦长大后懂得回报母亲，小羊羔每次吃奶的时候都是跪着，好像在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。小动物尚且知道报恩，何况是我们人呢？人在三岁以前完全依赖父母的养育和照顾，因此在古礼中，父母去世后，子女要守丧三年，父母离去时是儿女最悲痛的时刻。 三年丧期过后还要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工作。虽然父母已经离去，但是我们依然牢记他们生前的教诲和德行，继续立身行道，这也是对父母恩情的报答。好了，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